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是1月26日，前天也就是1月24日的时候呢，刘学周在三亚海边吃了大量的抗抑郁的药物，然后就不幸去世了。应该是24号的凌晨4点多宣布抢救无效。那么这个事情啊，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刘学周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在网络上掀起一股风潮，然后到了这两天呢，更是达到高点。我猜你大概已经听说过跟看到过很多的相关报道以及评论。我在这里啊，我还是想用老法子，想从头到尾把这个事情先讲一遍，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希望你不要嫌我啰嗦啊。那要是你觉得你都知道都了解，那就跳过去吧。首先呢，是要推回到去年12月6号的时候啊，刘学周在网上发了一个寻亲视频，当时就已经有人关注到。后来呢，在山西警方的帮助下，他就终于见到了他的生父和生母，不是共同啊，是分别去见，因为他的生父生母后来也离异了。那本来呢，应该是件好事儿，那么当时大家都很替他开心。但是后来到了1月17号的时候呢，就因为他跟他的父母商讨，说他当时没有地方住了，想要一个家，结果呢，他的生母跟他通话，把他拉黑。然后1月18号呢，刘学周又说决定暂时呢就放弃了民事诉讼，因为他本来是打算发起民事诉讼针对他的父母。那么19号呢，他说他又发一篇文章，说本来考虑放弃诉讼，可是因为亲生父母呢是颠倒黑白，所以还是要起诉他们。那怎么个颠倒黑白法呢？原来是因为当天新京报底下的两个视频小号就发布了对于刘学周的生父母的采访。那么他们说解释说拉黑他是为了重新获得平静生活，因为认了这个孩子之后呢，没想到这个孩子呢多次要求买房，出言威胁，然后已经都给了他钱去三亚旅游了，他还这样，那么就很不高兴。那么结果网上就很多人就开始批判刘学周，那么就开始骂他了，各种网暴如大雪般纷至。那么接着刘学周才会在19号的时候呢，之后又开始说要决定起诉他的亲生父母。然后到了21号的时候呢，刘学周呢又开始在网上回应各方给他的这些批评。那么终于到了24号，也就两三天后，前天的时候，他就在网上发布了一篇遗书，那么最后就真的吞了大量的抑郁药物，在三亚的海边去世了。刘学周呢生前是石家庄的法商中等专业学校就读2年级啊，是个2年级的学生，在读的是学前教育专业，也就是将来打算当幼教。根据他的资料啊，我有一点比较模糊，就是网上各种说法，有人说他15岁，有人说他17岁，那么目前这一点我是没办法确定的，姑且存疑。我们来看一下他这封遗书，这封在微博上发布的遗书叫《生来即亲，还时亦近》。那么这里面呢，他就描述到他小时候，也就是他4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母身故的事情。那么这之前有个背景，其实就是他的生父母啊，怀上他的时候，当时就是未婚成孕，所以呢，双方大概就要结婚了。那么可是呢，有个难题，就结婚的时候，他的父亲这边是不够钱做彩礼，那么因此，因为这个彩礼在很多地方还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尤其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么所以呢，女方那边呢就要求比较厚的彩礼吧，大概是，那么他没办法，就只好让他的太太生下孩子就把他给卖了，那么卖了之后呢，就能够有钱做彩礼结婚了，要把他卖给一对姓刘的夫妇，那么中间大概也要经过一些介绍，也就是俗称的人贩子的运作等等等等。好，那么可是他的这个养父母，姓刘的这个养父母，所以留学之后来姓刘，他本名姓丁，叫丁金，却很不幸的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那边呢就是做爆竹作坊，发生事故，发生爆炸， 结果他的养父是当场死亡，他的母亲呢则是后来才没多久之后就也就走了。那么根据他的遗书，他里面这么讲，进到了被炸掉一半的屋子里，看到了我的妈妈在床上躺着打吊瓶，全身血淋淋的躺在床上，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那天去看她的时候，我拿着我最喜欢的一瓶饮料，临走时我说给妈妈喝，她在床上斜着头对我说话的时候，我都看不到妈妈的眼睛在哪里。听到她说，你好好学习，听姥姥姥爷的话，等妈妈好了给你买好吃的。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后来就开始在我们村子里上学。上学时，同班同学的很多家长告诉同学们不让他们和我玩，后来就成了大家抢我文具，推我进厕所，各种诬陷我。老师听到了以后不给我反驳的机会，直接打我，认定就是我错了。到二年级时就开始去外面上学，去到每个学校都是这样子，会有人欺负我穿得破。小学六年转了五次学，最严重的校园欺凌是在我们乡的小学里，被高年级的同学抢吃的。餐厅里的工作人员是校领导的亲戚，给大家发鸡蛋的时候故意不发给我，全校所有人都有，唯独没有我的，受到孤立等等。所以当时我只能和一些低年级的当作朋友一起玩。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宿舍里被骑在身上拿拳头捶我脸，脸肿了一块以后回到家只敢告诉姥姥奶奶说是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的。本来那个时候跟他最亲的是他的姨妈，那么但是后来因为姨妈也婚姻破碎就永久离开了，后来呢他的姨妈也去世了，所以实在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我们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他会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这么一个可怜的孩子啊？当时他自己还不能够十分确定他的死去的那对姓刘的夫妇是他的亲生父母还是养父母，但已经有点怀疑。那无论如何，就对大部分人来讲，这一个孩子比如说他父母双亡早早的时候成了孤儿，那为什么同学们会欺负他呢？那么他自己呢的解释是说，从小的时候开始村子里就有人说我是我爸爸妈妈从外面买来的野孩子，那时候因为年龄小没有很纠结这事儿。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呢？我们等一下回头谈。好，再来，他说，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学习压力很大，心事开始变多，遇到了一个很变态的男老师，在宿舍值班室里，他叫我过去和他一起说话，他喝了很多白酒，还让我去和他接泡面水，后来他喝醉了以后就，那天我爬上了学校宿舍楼楼顶，整整待到第二天早上打起床铃往下爬的时候，因为墙上的钢丝很高，跳下来跳到楼梯上还不小心窝了一下脚，导致我那段时间几乎是每天崩溃的，什么也不敢说，还遭到了他的威胁，后来就感觉自己有点抑郁倾向，一直在克制自己让自己变得开心一些。然后他就开始在想自己的来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总算能够问清楚，他果然是他的之前所知道的父母，并非他的亲生父母。于是他就开始在宝贝回家这些志愿者网站上面登记，那么很希望能够找到亲生父母。那么后来果然就开始接上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时间线，就到了去年12月的时候，他果然能够找到他的父母了，而且还跟自己的父亲通过一次视频电话。他说，我见到了他的第一面，内心是欣喜，也是恐惧。他把当年的事情和我讲了一遍，说他们当时一分钱没有收，只是想给我找个好的人家，也和我讲了他们两个现在分开了，不在一起了。我很开心，因为我不再是他们口中的野孩子了，他们把我从这个深渊里拉了出来。可是事情并没有从此走向美好的结局，因为在获得跟他的生父母的联系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还在追寻的就是到底当时 那场关于这个小孩的买卖是怎么发生的。他在追究的就是一点，就是当时到底他的养父母用了多少钱买他，他的父亲又得到了多少。他为什么追究这一点，是因为他想追究当时的人贩子的责任，他想搞清楚。于是比如说他这里面讲，他说某天中午我给爸爸打过去电话，他说了他的确收了几千块，但不是我养父母买我的27000，这个钱应该是被中间人和医院医生拿了。因为之前爸爸告诉过我说他们是通过医院医生介绍才把我卖掉，说医生一直在催他们逼他们，所以就把我卖了。与此同时我发了我追究人贩子的一条视频，就有许多人过来说我是在炒作，我拎不清黑白，说不该追究人贩子责任。这大概是刘学周第一次在网上遭遇到我们后来见到的网暴，这一次是很小规模的，但是已经有这种苗头。就是说当他在视频里面在追寻当年的人贩子的事情的时候，是有网民认为他是拎不清的，这事儿是不应该追究的。那么当时为什么有网民会这么认为呢？主要就是你现在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已经很好，而他们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你再这么追究下去对今天的生活不会带来什么影响，你这么追究下去你的亲生父母日子也不会好过，那么而且事已至此，那么你再追索又有能改变得了什么呢？我想说这些话的朋友啊，可能不是很了解，就假想我们这种事情，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异地而处，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刘学周，你第一次知道你的来处，你知道你的出生的过程，你知道你小时候成长的背后的秘密，你是不是会很想知道当时的整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这不单是在道德上和法律上要追究人贩子的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从自己来讲，我也想，如果我是他，我也会想弄清楚我当时到底值多少钱，我是怎么被卖的，中间经历过哪些人哪些事儿？难道医院真的有参与其中吗？那是这种追究我觉得还算是正常的啊。那么终于再到后来呢，他陆续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那么当时很多事情网上我们也都看到，他在跟爸爸相认的时候，当地的警察还举办了一个活动，一个相认会，挺开心的，我们在网上看好像还。可是后来呢，他就开始，因为当时他回到石家庄，那么不知道该住哪，学校放假没有人，也没办法去学校住，那么去了舅妈家里头住，就只是住在舅妈家也不是办法，所以他后来在电话里面跟他的母亲说他已经没有地方住了，也跟他的父亲说他没有地方住，说他想要一个家。然后他的母亲就认为，他说啊，那天晚上电话中说的是我想要一个家，他就说这个他是他母亲，就说我在逼他，当时我并没有提到买房这两个字，后来他主动说他买不了房子，我说我要的是一个家，不用在外面继续飘着就可以了。他当时说让我去住他们离婚的时候留给我弟弟的房子，说在他家住的话，那个叔叔时间长了会颇有怨言的，那个叔叔就是他母亲现在的伴侣，但是我要是去那个地方住的话我弟弟怎么办，而且那个叔叔也不想，所以我就很为难，我就告诉我母亲说我没有家，那不是我的家。他反问我，那我弟弟也没有家，说我是在逼死他。我说我哪有逼你们，你们想想我，想想我这十几年怎么过的，我现在没有地方住是你们造成的。他立马就大吼说不是他们造成的，让我去问问我的养父母是怎么造成的，说当时我的养父母要是不买我会有更好的人家来买我。后来我就被他那一句话说懵了，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说了一句和我养父母没有关系啊，然后他吼了半天我也听不清吼什么，然后他就把电话挂，就把我拉黑了。后来他跟他的父亲也打了电话，讲了跟他妈妈对话的内容，他再次强调他就是要一个住所，在我们这边和你们那边买或者租一套都可以，不用再没地方住就可以了，因为他真的没地方去。爸爸说我不管他们死活，说我是白眼狼，说拉黑吧，再也别联系了。 但是这后面他又有点乱啊，他自己就说实际上是妈妈把我拉黑了，爸爸没有。后来我就在网上发了我被拉黑的截图和电话录音，在直播间里讲了我内心说的话，痛快的把内心的话说出来以后就很舒服。可是后来有些颠倒黑白的人说我只要求买房子，在直播间才开口说租房子的。对于这些我看到后觉得没什么，可是后来一连发现好几个人都在复制粘贴那个人的同一句话，于是就很多人来骂我，讽刺我，诬陷我，诽谤我，对我评论和私信人身攻击。我看到后很难过，很多人建议我起诉，我也一直在考虑起诉的利和弊。因为考虑到亲生父母那边的哥哥弟弟妹妹们，所以我放弃诉讼，继续想过好一个人的生活。后来第二天我的亲生父母就在媒体那边，也这个媒体指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新京报的那个视频号，在那边颠倒黑白诬陷我，洗白他们自己。看到以后最多的是寒心，然后就是生气，所以我又下定决心要去起诉了。他们在采访里说借钱让我去三亚玩，说让我和爸爸一起住，可根本没有让我进家门，说我逼他们两个离婚，逼他们两个各自离婚了。准确讲怪我打电话的时候录音，因为他开始乱吼的时候我就点了录音，一直在颠倒黑白，说我现在养父母的家比他家好，但是我养父母的家已经炸烂了，我就很生气，于是决定要起诉了。那么这么一开始说要起诉之后，就更多人批判他了。那么其中甚至包括一个自称是他 养家的奶奶家的远房亲戚，那么就开始骂他姥姥。然后那个人也不知道是谁啊，就他就骂他姥姥，一个快70岁的老人，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气。这几天一直有人抖音微博私信攻击我骂我，而且我想去解释的时候发现很多很多 90% 以上都是小号和私密账号，各种质疑，名牌衣服，名牌鞋，眼睛包，这些只是他们表面看到的就用来诋毁我，殊不知这些是我自己攒钱买的高仿，说我穿得干净，有心机，有钱去三亚玩，殊不知我去三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脱，想逃离这一切对我的不公，承受了太多太多心机婊、快去死、恶心、娘炮等各种各样的词。这篇稿子是我在许多个崩溃的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回忆那些事情写出来的。等大家看完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应该就已经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后面他就提到他去世之后他交代后事，就是希望他舅舅舅妈照顾好我的姥姥姥爷，然后大伯叔叔姑姑也好好照顾爷爷奶奶，我在这个世界上承受了太多了，所以请不要为我伤心，我放下这一切是我新生的开始。那么后面呢也说到他有一点存款，但是当然不多，他说希望有 50% 是留给我的姥姥姥爷，因为他们两个只有我的舅舅了，虽然这些很少，但是我希望我的姥姥姥爷可以不被世俗所包围，然后剩下的 50% 是很多网友资助我的，委托我的舅妈替我捐给石家庄市孤儿园，给那些小朋友们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和好吃的，替我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很感谢这一生遇到的所有关心我的人，和你们说一声抱歉，我辜负了你们。写下这些不奢求大家可以同情我的遭遇，因为在我努力让我被悲伤掩盖的时候，尽力让大家看到我阳光一面的时候，把笑容展现给大家的时候，对我更多的是攻击，但是希望这个世界上少一些内心黑暗恶毒的人。很喜欢大海，因为我感觉它可以装下很多声音，人间疾苦我已经受够了。那么后来的事情呢，我们已经都知道，我刚才花这么长时间把他这封遗书中间一些内容拿出来，是因为这个遗书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事情，就他真的是倒卧在三亚海边，被发现之后带去急救，就再也救不活。那么事后大家翻锁他在三亚那两天拍的照片，他每天在微博上发那些很漂亮很阳光的 带着笑容的一些照片，原来上面每一条上面都有个英文的字母，七个字母加起来就是 rebirth， 就是重生，已经表明他在那几天度假的时候是已经想好是要结局是如此过去的了。那么目前这件事出来之后，相关部门现在正在调查他的生父母，也正在调查这个遗书对照里面的内容是否是真实的，正在核实这件事。这个事情我要在这里很郑重地提醒你，刚才我念的这些都是他遗书里面所讲的故事，那到底是不是完全正确，其实我们还没办法完全确认。那么讲，我们只能假设它是真的，这么来想会是怎么样，但是请一定要先注意这一点。关于这件事目前啊，被人骂得最惨的，那么大概有两方面，因为大家看到这个结局之后，整个事情一下反转了过来了，就原来在网上是很多人在批判刘学周，就像他自己讲的，就说他得到了很多的攻击，那么他认为这都是完全是诽谤，是很恶毒的。那么现在呢，反过来大家就开始再去骂那些当时攻击他的一些网民，其中一些也是有名有姓的号啊，微博上的号跟抖音号。那么但是这些号呢，毕竟零零散散，而且呢很多相关的号已经注销掉自己的微博或者设置不可见，那么只有少数的还在后面留言，就说哎呀，世上死了一个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然后呢就说这个网民没脑子，这就是个网络乞丐卖人设。然后他那篇遗书出来，但是还没，大家还没得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还有人就说那你赶快去死，不自杀我就瞧不起你，等等等等。这些号后面当然都会被人骂，但是就像我刚才讲，他们零散，可是大家能够找得到的，就立在那的，就跑不掉的，那就是新京报。很多人就批判新京报，就比如说批判他不平衡报道。什么叫不平衡报道呢？意思就是指的是当你在报道一件事时牵涉到争议，比如说刘学周这件事以及他的亲生父母之间和他这些争议的时候，你应该要双方的说法都要听到，都要拿到，然后同时要经过，尤其是双方各有各的说法，各执一词，因此你还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确认，才能够说啊，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才能做好一个平衡报道。那么大家就批判新京报现在这个报道呢是不平衡报道，由于它的不平衡报道扩大了，就甚至说它是带节奏，因为它就等于帮那一对他的亲生父母呢洗白了，然后那对亲生父母对刘学周的这些批评呢，就带起了很多网民陆续去攻击刘学周的节奏了。也就是说呢，这些网民呢，他们的责任没有新京报大，因为最后一波在攻击他的网民呢，是被人煽动起来的，而煽动他们的呢，则是新京报。那么有这么样一个讲法。可是啊，我们要回头小心一点啊，就新京报处理这个报道的时候啊，它并不是在它的报刊正式的报道里面出现的，而是网络视频号，或者说至少引起关注的是我刚才说网络视频号。那个视频号呢做的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不算是，这都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那种新闻视频号，不是一个什么很深入完整的报道。那么也的的确确只采访到了刘学周的生母，可是问题是啊，他后面他为什么不去找刘学周本人核实呢？那么根据那条视频后面他留了一条弹书，就他们尝试联系过刘学周，但是找不到。那么这一点来讲啊，其实在新闻里面是常见，比如说批评某个国家的政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要求相关的政府发言人回应，但是联络不上，那我们就把前面那些对于他批评先报道出来再讲，这是很常见的。可是问题是啊，这始终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好的做法确确实实就是你要去把双方的说法都拿出来，然后要做一番核实。可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的新闻教科书里面讲这种平衡报道现在越来越少见呢？这就要说到近几年媒体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我发现最近几年啊，包括很多传统媒体都越来越像我们一般的互联网上这些大大小小的自媒体了。就一般我们对于互联网大大小小自媒体，特别是个人号， 我们是不会用一个很严格的新闻标准来要求它。那么他们最关心的东西呢，那当然就是流量，就我做一个东西出来能不能让更多人看到，能不能引起转发，能不能引起讨论，能不能获得点赞。然后很可能我这个报道，我现在要抢快，现在最重要的报道就叫快而不是准。我很快的，我采访到比如说这件事一方，我把他的说法赶快先拿出来，我可能我也试图过找另一方，但是我可能几个小时内或者是甚至一天内我找不到他，那我就先出前面这个。因为我们总会预设后面这方反驳也是会出现的，有可能他不同意，他看了我这个报道他会反驳，他反驳又引起另一番反转，然后我这个报道从一个原来我们以前做报道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一个报道本身是完整的，里面尽量罗列各种事实各种说法，然后做一些分析整理，然后交出来给大家看。但是这样的报道呢，一定很周密，甚至也可能比较长，大家没兴趣看，而且做完这个报道呢时间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现在把一个本来完整的报道我切件式处理，我先出一点，这一点是很不完整的讯息，那这一点已经先引起讨论，快人一步先抓住大家眼球，然后后面再陆陆续续补进各种东西，然后我们就会认为这一连串加起来也是平衡了，这是一个过程中的平衡而不是一个报道中的平衡。就把一个原来完整的报道切成一个在时间线上延长下去的一个过程，这是今天很多传统媒体我觉得受到了新媒体的影响逐步演化成这个样子，于是很多视频号什么也都是这么做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大的问题，就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么第二个刚才我说了新京报挨骂了，那么但是我要指出，我不是要为新京报洗白，而是我想说请注意，这个是新京报底下的一个小号做的一个事情，那么它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要解释它问题是如何发生的，那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东西，并不表示新京报完全没有责任。好，那么新京报现在挨骂，因为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对象。那至于其他那些说刘学忠你不自杀我就瞧不起你，或者之前骂他要钱是心机婊，骂他是娘炮的那些人呢，那些逐步压垮他的那些雪片又该如何看待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是这样啊，就那些人现在很多人就已经注销微博了，被人反过来要追索出来要骂他们了，他们也开始在遭遇到新一轮的，用这个我用姑且用很粗糙的用法就叫网暴。我们今天其实已经不太容易去定义所谓的网络暴力到底是怎么样，那么现在这一批原来在网暴刘学忠的人自己也反过来遭到网暴，然后原来大家同情的对象现在也反过来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了。比方说刘学忠的生父母有一篇在微信上面达到10万+阅读数字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叫做刘学忠惨被逼死，亲生父母私生活糜烂，加无良吸血媒体引发网暴。这篇文章呢就是很典型我们今天会流行的那种公众号上的东西，就是大量的图片大量的截图然后加上一些评述。那么但是我很耐心的把他整篇看完，我还是没看出来他的亲生父母是怎么样个私生活糜烂法啊。那最多就是说他的生父大概结婚结过4次，就因此能够说他是私生活糜烂吗？就一个人是否有好几次的婚姻就能叫私生活糜烂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呢这个标题是这么改了，然后后面的人呢就开始攻击这个他的父亲不是个好人。那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比如说有的是说他长得肥头大耳，一看样子就不是个好人。那他的妈呢看起来也不是好人，因为他的妈穿的是花枝招展。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根据刘学忠的遗书，那么当然就是说他的父母公然对媒体撒谎颠倒是非黑白等等等等。那么他的生父母对于这件事又有没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说法呢？我们现在还没听到，所以现在是一面倒的又在攻击他的生父母。所以他大家呢 把那些原来想找那些当初是谁在网曝留学周的这些人没办法都找全，或者没办法一个一个立住的话，那就先骂新京报，第二就是骂他的生父母，那么第三去找那些当初攻击他的人。所以这种事情在我们过去几年已经很常见了。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讲呢，很有意思，就这种网曝是一个让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停下来冷静下来反省一下，我们在网络上面怎么参与一个事件的讨论，我们的言论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会形成对一个我们实际上并不认识的一个人的压力以及伤害，我们的言论有没有根据，我们的言论背后有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我们本来这时候应该要想的是这个问题，可是现在大家还来不及想这个问题。如果刘学周的死能够给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看看我们平常在网上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现在大家正在把新一轮的义愤啊，如果说是义愤的话，转迅速的往下一个阶段推进。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啊，自然也会引起很多的比较深入的反省，比如说无论是微博作为平台方，还是一些各方的意见，都开始觉得针对网曝这个事儿，我们要好好关注一下。比如说就有律师呼吁要立法惩治这些键盘侠，就认为这种网曝是需要得到管理的。也有人说呢，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面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互联网管理算是相当严格的，有时候你不小心错发了一个敏感词或者与敏感词谐音的字眼，那么你的号都可能会被封的，很多言论都不容易在网上出现。但是为什么这种能够对人造成伤害，甚至直接或间接让一个人自裁的自己去死寻死的这种言论，我们能够容许它长期而大量的存在呢？比如说有人就会提起来，就是说像我们知道最近去年河南郑州暴雨产生的这个巨大灾害这个事情，最近当时的涉事的一些官员得到了惩治。那么这件事情上面大家又想起来了，记不记得去年我们也讲过，河南郑州暴雨期间有一位穿着雨衣的父亲，那么在出事的现场，在那边站在那边坐在那边大概有好几天，穿着雨衣淋着雨，然后举着个牌子喊他的女儿妞妞，说要带他的女儿妞妞回家这件事儿。那么当时这个事情也曾经有一些非常显赫的大号攻击他，说这是造假，说这个整个事情很可疑，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外部势力渗透，要给国家添堵添乱，给外国递刀等等等等。那么到后来终于发现，原来那位父亲他的女儿真的是妞妞，而且真的失踪，后来还不幸遇难之后，那么原来那些很正义的甚至把事情扯到国家大义层面那些人也还是依然自我，没有什么问题，或者用一些轻巧的方法解释过去，比如说我质疑的是他是不是每天用自行车去带你找女儿呢，现在发现其实他是开车嘛，所以我也没质疑错等等等等，这些讲法都很多。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像这种人这种事情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追究呢？可是问题是啊，我对这种所谓用立法的方法管理网曝啊，我是觉得，我知道有些国家也这么做，但是我是有一点点不理解的。那么我不是一个法学专家，我觉得还需要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解惑。可是我自己要说一下，为什么我用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很难判断这个法该不该立或该怎么立呢？是这样的，我们用刘学周的例子来看好了。刘学周他最后是遭遇到大量的舆论的攻击，他觉得他面对一个很恶毒的环境，那么他然后回想起他这一生的经历，然后他觉得实在是没有，这一生太痛苦了，很想从头再来，于是兴起了要自杀的念头，然后最后真的去世，不幸去世。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假如那些攻击他的言论我们叫做网曝言论，请问我们如何追究这个责任？我们在法律上要讲责任，承担责任通常是针对到一个个人身上，或者是有时候一些机构或者一些公司，它是以法人 的身份，当做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个体来承担责任。这些集体我们该追究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说是新京报最初带节奏，大家讲那我们去追究新京报吗？那么但是那些跟着新京报并没有直接攻击刘学周，你是心机婊，你是个骗子，你是个娘炮啊，这些是后面有人在讲的。我们是不是把这些言论发出这些言论人也找出来说就是你们呢？还是说我们要再追究下去？因为这个网暴我们知道为人让人觉得承受不起无法呼吸，是因为你不只是看到这些具体的一条条言论，而且是意识到这些言论他们代表这个很庞大的集体，一个很沉重的量，这个雪压到屋顶上能够达到那个重量是把屋顶压垮的那种程度，那我是不是要每一片雪花都要找出来追究他的责任呢？比如说那些有人如果看完新京报的这个片面报道开始攻击刘学周的一些言论，骂他怎么样卑鄙，怎么样无耻，不放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是为了钱不单纯等等等等，那这说这些话的人我要追究。那么请问转发这些言论的人追不追究？点赞这些言论的人追不追究？如果点赞这些言论的人成千上百，我是不是一个一个要找出来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不是负主要责任，但这个责任能不能逐片逐片的也分担到他们头上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如何区分一个网上的言论到什么程度才叫做暴力，这个是很难判断的。就当然我可以说直接骂人，比如说你是娘炮，你别讲了，你是心机婊，这是骂人。但是也有一些写的很文绉绉的很精巧的但伤害性其实也很大的言论，它能不能叫做攻击呢？什么时候它才叫做网暴呢？更严重的是，假如我们真的大而化之立一条法比较粗糙不严谨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比方说假设有某个地方老百姓举报某个地方一些人一些单位，觉得他们涉嫌贪污渎职等等等等，那么以前呢传统上如果相关人等觉得这种情况不能接受，就会反告他们诽谤或者寻衅滋事。那以后会不会说你是在网暴，比如说你网暴一个村长是贪官，那么这你攻击他的贪官，那他能不能说你其实是在网暴呢？这很多复杂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这个事情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我自己在这里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啊，可能是一个更细水长流更不可能立竿见影而且推行起来也很困难的事儿，是一个我也想了十几二十年的事儿。过去很多次活动演讲我也讲过，大概的意思就是互联网这个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完全不新鲜了，网上的这种种人类行为它的复杂我们也都很了解了，可是放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它到底是个比较新鲜的事物。而面对着这样一个近二十多年来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这个网络的环境，我们给大家的学校的教育以及公民教育是不是也需要更新呢？就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他出到社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某程度上已经是相当元宇宙了，我们有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网上用另一种面目来活着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怎么进入这个世界呢？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来讲，很多人说这些网络攻击他的人，就包括留学生自己批评说这些人是内心黑暗恶毒的人，我们常常说能够说得出这种话，比如说刘学周去世了你还要说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们中国反正是四亿人口，这种话我们是不是都觉得你怎么能这么恶毒，你是不是内心很黑暗？我很多时候我会反过来想，他并不是内心黑暗，他是表面黑暗。什么叫不是内心黑暗而是表面黑暗呢？是这样的，我自己相信啊，绝大部分在网上发布这种我们觉得很恶毒言论的人，如果你在日常生活见到他的话，你会觉得他可能不像是他网上那个样子，他跟网上的样子可能并不相似。那为什么在网上他们会发布这种言论，跟他们日常生活可能还是相当温良恭俭让，有那么巨大的差别呢？ 我觉得他日常生活需要与人比较深入而持续的交往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可能是他，也可能说他是他的表层，因为他需要伪装，在网上他匿名状态，他就可以不装了。但是我是反过来看，当你日常生活你需要别人跟人持续深入交往的时候，你更容易把你，我们先打个括号，打个引号，正常的或者一般的那一面，或者是比较贴近那些面展示出来。但是在你在网上生活的时候，你想想看，刘学周这个事情在引起讨论，在他去世之前，在谈论他的人是什么人，你用什么心情去谈论，你是把刘学周当成你身边的一个人吗？不是。你是觉得你能够要持续关注这个事儿，或者这个事儿你谈完之后会影响你睡觉，影响你吃饭，影响你上厕所吗？不会。他没有对你有那么大的影响，他跟你没有关系，你只是随便说说。因此你那种随便说说就是最表面的，那种最表面的情况就相当于你在街上遇到有人跟你说早啊，然后你也说个早，这个早啊这句话是很表面的，人家问你怎么样，最近还好吧，我们回头就说嗯我还好，这都是谎话。可能我过得一点都不好，但是我要跟别人说，因为人家问你好不好，你总是预期你的回答就是我挺好，不会觉得你应该停下来拉住人，就跟人家有的没的说半天自己的心路历程，自己如何悲惨，不会这么讲。所以平常我们打招呼那种形式就有点像网上发布这些言论，那是最表层的，那是最表面的，那这就我说的外表黑暗，表面黑暗。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外表黑暗？就你说那些在当时在痛骂刘学周的人，或者现在在痛骂他的生父母的这些人，你真觉得他们很为这个事儿揪心？他觉得这个事儿如果他不把他追究到底，他就活不好吗？我不太相信。那为什么他们会还要这么讲呢？我觉得有一个情况我会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今天在网上这个世界就好像在玩游戏一样，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面对里面游戏世界里面很多角色，那些角色可以生可以死，他跟我的那个互动其实并不影响我实际的什么东西。那么所以我网上我参与讨论，刘学周也好，他身边这些人也好，他父母也好，他们都是我的游戏，虚拟游戏里面的一些角色，他的生死我们可能会渐渐的淡忘，那不是就渐渐的以为那不是真的生死，我们会渐渐的以为那个东西就像一个角色一样。这个话比如说就等于我质疑当时那位要寻找女儿妞妞的那位穿雨衣的父亲他的真实身份，我说了这句话我又不会怎么样，也不会影响我怎么样，我就说了呗，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哦，原来他是真有这个人呢，好吧，那就有吧，那是无所谓的。所以那个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的影响我，所以我们就随便说说，这种随便说说是一种很表层的状态。而在这种表层状态底下，我们是很容易就会去表达出一种很激烈的情绪。那这个激烈情绪不一定是我真实心里面觉得这个事跟我有多深切的关系，多么影响我内在的心情，不是，我只是在表态，而这个表态是很随便，就随便一个网上游戏我按按钮下一步该怎么走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人的真实的生命在网上的世界于我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游戏中的角色。那所以这里面有个明显的不对等的状态，就那个受到伤害的人可能是个很真实的人，但是那些伤害他的人却以为自己只是在参与一场没有那么严重无所谓的游戏。我们没有一个人，大部分正常人不会说一起在路边目睹一个人快要被弄死，然后我们大家去帮忙赶快把他弄死或者怎么样，我们不会这么做。但在网上我们可能会这么做。那么在网上这么做除了无所谓之外，第二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在参与某种正义的举动，这是一种社会参与感的错置。我们都希望我们某种程度参与公共生活，一个社会生活，然后我们都希望自己是站在正义那一边，是站在对的那一边的。那么在网上我们处于一个安全的匿名的，这时候喝着杯热咖啡热茶，坐在房间里面，外头下了大雪，然后我在晚上参与一个遥远一方的一个争论，然后那一刻我觉得我站在正义一边，我又爽了一把，很开心，就像游戏上我又过了一个关一样。 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参与很多这种网上事件，然后更重要就是我后面我每一次这种参与，我每一次这种言论其实都很有可能是基于一些片面的讯息以及迅速的判断。不过这一点呢，我也不想多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我回头再讲，我刚才说我们需要的一种教育，公民教育也好，学校教育也好，是什么呢？第一，是一种更充分的更现代的媒体的辨识能力，媒体就包括整个网络环境，我们要培养一种 media literacy。 media literacy literacy 就指的你是不是字啊，你是不是文盲，这个叫 literacy， 你懂不懂字，看不看得懂字。但是我们后来有很多人在推动的是 media literacy， 就你看不看得懂媒体，你知不知道媒体的讯息是怎么出现的，这些媒体讯息是如何构成的，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些讯息，怎么样去要求这些讯息，怎么样去判断这些讯息。那么今天在互联网环境下，我们更加需要这种能力。我们要能够看到，当《新京报》出了这么个报道之后，我们如果一个有充分的media literacy 准备的人，一个足够冷静的人，一个足够有思考能力跟有耐性的人，他看完之后他可能会，哎，这个只是刘学忠妈妈亲生妈妈说的话，那刘学忠怎么讲呢？我还没看到，我是否就不要急着去掺和一些言论呢？我要更慎重地看待我的言论，因为我该发现我的言论不只是一个无所谓的与我无关的一个表态站队，让我在正义感上面稍微爽了一下，觉得我在某一刻成为了个超级英雄战队中的一员，我也不是在玩一个网络游戏，在玩弄一个虚拟的一个游戏角色设定，而是在触及一个真实的人，我是不是该有这种心理准备？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冷静，更希望思考多一点，更愿意去了解到自己获得的讯息的局限性，然后在下这种判断的时候更好一点，我们不容易形成这么多的风潮。当然我这番话你一听你就会说我太理想主义了，这番话是说出来好听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叭叭叭叭等等，我都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反向去做，说我们来立法管理，我也就是还是刚才我那些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立法管理。好，那么最后说回来，现在有个很明显的不对等，这个不对等在过去几年我们都见过很多次了，就是这些最后在网暴中去世的人或者不幸寻死的人，他们付出代价是他们真实生命，而那些之前攻击他的人，转发那些攻击言论的人，以及为那些攻击言论点赞的人，他们只是在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手指动作，玩了一场游戏而已。怎么可能一群人无意识的不是那么在意，不那么走心的集体的玩一场游戏，终于的结果会是去让一个真实的生命饱受痛苦折磨而消失呢？那我们回头看一看刚才一开始我长篇引述的刘学忠的这份遗书啊，你就会发现对于他的攻击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基于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在网上得到一个讯息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深入思考就急于下判断的这种时刻，你会马上浮现出来的判断都是反映的是你原来对世界的看法，你原来最习常使用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比方说大家骂他不单纯因为他要钱，首先这背后的一个假设就是，如果一个孩子真想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他不会一上来就要钱的，因为一个孩子他应该是单纯的，他应该单纯想知道自己生父母是谁，他不要钱那才单纯，一要钱就不单纯了。这里面这种二元对立就是一种我们平常很简单的价值观，觉得你光是跟你生父母要钱那你就不是真爱了，那么然后我们就不会去思考他说的我要有一个家是什么意思，这个家可能包含很多意思，一来是他真实他当时是无处可去没有地方可以住，二来他这个家表达的是他需要一个归属一个认同，而这个东西是在他如果按照他的自述他的遗书所说是真的话，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办法完整跟确实的得到过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很多攻击他在三亚海边那些照片的人，说他穿得那么好啊，都是一些名牌，然后呢还在海边又笑，阳光海滩露出灿烂的笑容，然后说他假，说他像个姑娘，像是个娘炮等等。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当然能够理解了，那就是因为刘学周要展现这一面，其实他是一个按照他的自述，他是一辈子都活得太苦的一个人了，从小是孤儿了，然后自己是被人卖走的，而经历了校园的欺凌、老师的性侵等等等等。那么所以他才想当幼师，是因为他很希望让别的小孩有一个好的快乐的生活童年，因为他自己太不幸，由于他太不幸，所以他更需要要展示出自己的坚强，他要展示出我是个快乐的人，我可以快乐，我来到人生最后一刻，我更加要甩脱一些，我要快乐，所以要他在网上呈现出那个非常美好、非常阳光、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假如刘学周真的有任何心机，或者他真的知道什么叫公关，他就知道这么做从公关上来讲是错的。因为在公关上面，如果我们是个公关公司，我们给他的建议就会说，你这时候啊，你千万不要穿什么名牌，哪怕是假的名牌，你也不要一天到晚灿笑，不要在三亚海边玩，你应该就露相里面，你应该继续住在你那个被炸烂的家里面，满脸愁苦，满身破烂，然后你在这时候发言，在回应你的亲生父母的话，大家就会同情你。这是我们最俗常的一种认知，就一个人越惨，我们说他的话就越可信，我们会这么来看的，这是一个外间的一个世界就这么运作。可是刘学周真的是个年轻人，他不是这么想事情，他真的就是希望我要坚强起来，我要快乐起来。他错的地方，如果说错，这是一种技术错误，就是他把这个东西他展现在网上，他希望在网上呈现出来，可是网上这个世界它的规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他需要在网上呈现出自己的快乐和坚强呢？我觉得他在某程度上，他就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的存在感绝大部分是得自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个他人中间有一大半都决定于网上你的呈现状态。你希望自己是，我们今天在网上看到很多化妆化得很离谱的人，或者妆滤镜用得很重的人，他们都很希望在网上呈现出某种状态，因为那个状态不是假的，那个都是真的，那个就是你的这个人的价值，你就在网上获得，你的存在是决定于其他人的目光，你的存在是决定于其他人怎么看你的。他的存在感，他开始在网上寻亲，开始跟网民互动的时候，他已经逐步是放在网上，因为他过去一直没有找到，他的情况比较特别，他从来他的存在感都遇到了重重的挫折，在这个时刻他觉得我要在网上得到我的一个存在，看大家怎么来看我，大家怎么帮我。这是一个现在我们很常见的情况，我们要是遇到什么事儿不公平的事，我们是诉诸互联网，希望在网上得到正义的申诉，而我怎么样证明我的正义，就是由流量来判断，而不是什么求助通道、媒体报道、相关部门、社会机构。我们看到很多人遇到，觉得生活中遇到不公平的事情都是这么走的嘛，对不对？而不是走我们平常说的那种传统渠道。是不是传统渠道走不通或者没那么高效呢？有可能。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做法都在网上，我们获取价值，我们在网上看人家怎么看我，得到正义的申诉，我也在网上去获得，我要寻找我的亲人，我也只能够在网上去寻亲，这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没错。但逐步的，我们的存在就在上面了，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现况，但是又是一种事实，也许我只能说是无奈。简单讲，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啊，网络上的这些平台都是我们的镜子，要了解我自己，我到底是谁，我是什么人的时候，我去照镜子，这个网就是我的镜子。网民给我的反应，网民给我的意见，就是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当网民都说我是心机婊，我是娘炮，我不单纯，我恶毒，那我就会产生很巨大的问题，难道我真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要擦亮这个镜子，我要让你看到，其实我真的不是这个镜子所反映的这个样子，我要改变这个镜中的我的形象。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难题，会非常困难，也会让一个人饱受折磨，当然更不要说他这一辈子所经历过的事情。刘学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离开刚才那些讨论，拉远一点来看啊，你还会看到很多问题。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忙着攻击他的生父母，要证明他的生父母是个很坏的人，样子都长得不对，要攻击新京报。但是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一些真正跟公共利益非常密切，不是，那刚才那些说可能也跟公共利益相关，甚至很有关，但还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忽略的。比如说，假如整件事情真的像这个遗书所讲的话，他应该是2006年的左右被买卖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十几年前，这不是上世纪的事情啊。买卖婴儿这个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所以相关部门真的是要追究好这个事儿。如果照他所说，刘学周的遗书所说的话，这里面可能不只牵涉到人贩子，可能还牵涉到医院的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很诡异，就是我们中国的户口体系就跟我们互联网管理一样，几乎是全球最严密的体系之一。一个人是在哪出生，什么时候出生，去了哪，如何如何，这个东西就很难不被盯起来。那我就好奇，就他的户口是怎么来的，他怎么样上了户口，怎么能够上学呢，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还有一些社会面问题，就是当初这个，我们现在当然过去几年很多这种讨论，这种结婚的彩礼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整个文化习俗要值得好好再思考一下，怎么可能会到了一个程度使得一对男女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要卖自己的亲生孩子来获取这个足够的钱去得到有这个结婚的资本，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儿。然后我们还要问的就是他的养父母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不幸遇难，那当之后谁是他的合法监护人呢？这个我看了他的自述我还看不到，是他姥姥吗，还是他的姨妈呢，也没看清楚。然后我们还看到另一重社会观念上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小时候被人欺负这件事儿啊？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村里面的人，很多人说他是个野孩子，他是爸爸妈妈从外面买来的野孩子，然后而且再加上从小他就成了孤儿，这一点我们正常想好像很难理解，是不是？假如你身边有一个人，他是个孤儿，就算他是外面买回来，那又怎么样呢？这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人的判断吗？如果有影响的话，难道不是大家应该更加关爱他吗？更加同情他吗？这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是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吗？而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会欺负他的原因是因为家里面的大人说不要跟他玩，这些大人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很多时候过去传统观念的确是有人说这个孩子是野孩子，野孩子有很多讲法的，一种就是他是被买回来的孩子，另一种就是他孤儿或者来路不明。这种野孩子曾经某个年代在传统社会，在某些地区，我们是觉得这种人你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有多复杂，什么大家不要跟他来往。然后当这种观念开始形成之后，接下来欺负这件事情就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是个轮回。有时候在学校里面看到一个人老被欺凌，你甚至都忘了当初他是为什么被欺凌的，后来的人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是欺负他，只是因为他一开始踏上了被欺负的道路之后，后面的人都会觉得欺负他是应该的，学校里面他就是那个被欺负的人，没有人觉得有问题。有时候我们欺负一个人，在校园里面一个人被欺负是不需要理由的，你仔细问为什么大家总是盯着他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从来就被人盯着，从来就被人欺负，而最早启动他被欺负的原因就是为那种社会观念，觉得他是一个野孩子，他没有父母，然后他还是被买回来的，然后我们不是更加去同情他，更加去关爱他，更加想要照顾他，而是反过来要隔离他，拒绝他，甚至欺压他。我们再看他在初中的时候那一年，假如他说这个事也是真的话，这种性侵的事情 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报道都见过。那么这种事情怎么样被监督？如何可以被发现？为什么一个年轻小孩子他被性侵之后他不敢张扬？他有没有渠道能够获得他的正义？这些法律在哪里？如何实施？如何执行？这些都是问题。但是现在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先去搞清楚这封遗书到底说的有多正确。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你这时候还在问这个，你安的是什么心眼？人家都愿意这么死。我们很容易认为一个愿意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人所说的话都是最真实的，是，通常都是，可是仍然不能够只用这个角度去确认一份文件的所有里面所讲的事实都是真的，因为他这个真是对于死者而言他所认知所感受到的真实，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客观上的一个事实，那还是需要确证，我们需要留给相关部门时间再去做调查，而不要在那边就紧迫的催着相关部门说他们隐瞒不破案等等等等，要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那我今天讲了一大堆这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太啰嗦太反复，是，也许比较乱，但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能不说的一些的看法。那正好今天有很多朋友也提起了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一些的意见和问题。那有一位朋友，您的讲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您张鹏伟先生，你说我是山西大同人，我对我老家的风土和文化都特别自信，对美食特别想念，甚至对朔风都十分想念。我完全理解，我觉得你们老家真的是特别好，尤其在你们那位饱受爱戴也当然也很多争议的前市长之后，我觉得大同这几年面目真的很不一样。我前两年去过，我挺喜欢这个城市。好，这个废话，那你继续讲。我目前在东莞工作，我发现很多南方人对北方存在偏见，认为北方落后，经济不发达，产业不集中，变成了原罪。在这种人中，我老婆和我岳父岳母是湖南人，他们尤其如此。这几天有个热点，刘学周自杀了，我老婆和我讨论，她说这下好了，大同出名了。我和她真诚地说，我们更关心这个孩子遭遇的一切，怎么会因为这个关注一个地名呢？她的潜台词是大同人都是不爱孩子的人贩子。我截图给她看，刘的爸爸是甘肃人，刘的妈妈又改嫁到乌兰察布，没有证据说大同人什么事儿啊。道长，我很困惑这种地域的偏见如何去克服。我现在的小孩也给自己身份认同为湖南岳阳人，我不想在小孩身上也看到这种地域偏见的延续。彭伟兄，你说的很有道理啊。那么但是我要先坦白啊，我们的的确确是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地域偏见。比如说我是个南方人，我们一帮南方人，尤其我们广东人用广东话在讲的时候，总说那些外江楼，我的外江楼，就我们真的是有一种文化自信，觉得自己就特别好。那么当你 越有自信，觉得自己越特别好的时候，你就越容易透过是贬低别的地方的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我回想一下，我自己常常也会有这种经历，但是你只要冷静下来客观再想，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就拿您所说的这个例子来讲好了，这个事情跟大同怎么会有关系呢？它是发生在大同，可是人口贩卖这个事情，我们稍微查下数据就会知道是全国各省在历史上都有过的。那所以你不能就只是说大同才是这样，您居然要跟您的太太要讨论到要用截图来证明这个事跟大同没关，我觉得这也太惨了吧。我觉得怎么样让自己的小孩将来不要过度的有这种地域偏见，我觉得就要让他学懂欣赏每一个地方自己的好处，学懂认知每一个人他具体的处境，他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并不完全由他所在的地域来决定。我们很容易形成东北人怎么样，广东人怎么样的一些印象，这些印象的形成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是这些印象并不能够全面的决定了我们对一个地方，更不能决定我们对来自这个地方的人的看法。我们要学会具体判断，认知具体的人， 我这么讲会不会很抽象？大概是，那主要就是我也不懂得该怎么跟你讲你孩子的事儿了。好，那么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啊，叫做一只胖胖的美人鱼。你说，我是一名基层公务员，在乡镇街道工作，这两年因为疫情真的好累，工作都没有快乐了，所以也思考了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工作的意义在哪里，结果是思考不出什么结果来，无非就是很现实的工作为了生活嘛，每天还是重复着没完没了的信息核查，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怕出错，责重权威，人不是机器，工作过程中哪有不犯错的呢？疫情防控只是做多工作条块中的一项工作，重复的工作做多了，经常觉得很飘渺很虚无，有时甚至怀疑这是真实存在吗？谢道长，我也不知道我要说啥，可能就是想来吐个槽，最后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国泰民安，大家过好春节。是的，我们都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国泰民安啊。其实我特别佩服我们的基层公务员，你看我常出门的人啊，飞来飞去，我在各地当然会遇上各种各样负责您这类工作的基层公务员，然后有的人像这些工作呢，我每次遇到我都会，我真的是感动了，我是他们可能对着我的时候面无表情或怎么样，但有时候我跟他们很认真说，现在我发现他们也会很认真的跟我说不客气，说应该怎么样，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好累，真的是忙到像机器人一样。为什么我更觉得要想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把自己做到这种程度，但是这么做有意义吗？这是你的问题。我想这么讲啊，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这就好比啊，比如说我们前两年不是发生过一些电梯意外嘛，使得大家很关注电梯的日常检查工作。你想想看，一个负责日常在商场、写字楼、住宅里面检查电梯的人，他的工作是否也很无聊呢？他是否每天干这个事儿也是没什么惊喜呢？是不是也是反复的做？是不是也是怕生怕出错呢？但你说他有意义吗？有意义，因为你看起来很琐碎，像推石头上山一样的这些事儿，你只要一天一个细节没做好就会出事，这个出事就是活生生的人命损伤。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做基层疫情防控的绝大部分的基层公务员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看起来对你个人的感受而言是很不好受的，但是我们宏观的看，我不是要美化你做一个螺丝钉的这件事情，或者我知道你的意思，就大家觉得自己像螺丝钉一样，但是真的这个螺丝钉要是不拧紧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意外了。那么当然，这我们这就牵涉我们今天疫情，这我们也讨论过好多次，到底最后该怎么面对，怎么防控，是否仍然长期清零下去是一个我们的目标，很多讨论。但是在任何给定的目标下，你做的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我跟你互不认识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工作，也不知道你具体做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你现在做的是疫情防控工作，你那个地方没做好，真的可能就会影响到我的，我是不是这是传染病，所以我要感谢您。还有一位朋友叫 M.E.C.H， 这是第一次给您留言，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先向你以及看到留言的朋友抱歉，因为这是我的私事。上周与我在一起五年的男友分手了，没有具体的事件导致，阴差阳错果然是生活的常态，朋友们也很关心我，我也知道生活中还有比他更重要的事儿，但自己还是不够坚强吧，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实在很难去接受现实，好像待在没有光线的房间，对生活没有期待，只想结束这一切啊。怎么讲呢 MCH， 你就看我看到你这个留言后面马上就有朋友回应，很简单，三个字，求交往。这说明什么？过了这春下头还有更好的店。别这么想不开，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更直接，叫 Pineapple， 直接三个字，我想死啊。到底什么叫死？一个人想死他真的是想死吗？我认识很多想死的人，其实他们并不是想死，他们在想生。我的意思是说，你想死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我失去了什么，当你觉得我失去什么之后，你背后有个隐约的藏在背景的预设的感觉是， 我期待一个更完满的状态。当我觉得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在期待的是一个能够有更公正的一个环境。我会因为种种原因想死，但是这些死只不过是因为我解决不了眼下的问题，可是我却有更高的期待，而那个更高的期待在我眼前所见的范围内，我没有能力，没有资源去获得，去解决，所以这时候我想死。那么这种想死背后的前设，其实都是一些关于生活，关于生命的想望，关于生活生命更好的状态的实现，可能是更公正的社会，可能是更美好的爱情，可能是一个没有负债的轻松的能够重来的一个环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都是有愿望。也就是说，很多寻死的人都是基于某种更强烈的对于生命跟生活的想象和愿望而选择了去死。那么生与死真有那么巨大的差别吗？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呢？那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再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来好好的聊一聊。那但是有一个朋友讲一个他的，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叫恋爱大王，他说挖坑实在太难了，猫猫昨天走了，给他梳好毛，抱了抱他之后放在容器里去上班，晚上12点下班到家，开始挖埋一丈猫猫的洞，黏腻的泥土真的好难挖，挖和埋一共3个小时，最后一小时是听你这一期才耐心坚持下去，挖到足够深度，在最后的音乐中把猫猫安顿好了，谢谢你一直以来的讲述，谢谢你恋爱大王，愿意让我陪你走过这么一段不容易的历程。您的这个经历也让我想起我以前讲过我自己埋葬我的去世的小猫的经历，也更让我想起很多朋友都在看我们能不能在这一集节目讲一讲一行禅师。一行禅师是我们当代佛教里面最伟大的高僧大德之一，是一代宗师。他在1月22日圆寂于越南顺化的归元寺安宁去世。这个事情新闻报道，全球新闻都有报道，因为他是个全球出名的僧人。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他的生平经历跟他的教法了，我也不愿再多说他对我的影响。我以前也讲，因为这我以前都说过，而且说过不止一次。十几年来我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很多一行禅师的著作和思想，也讲到我当年是如何因为听到他的一场弘法引领我，使得我，他算是我的接引师，引领我开始学佛。那我非常深切的要向我真的难过，但是也不算太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一行禅师他对于死亡的教导啊，我觉得就很有意思，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他的一些想法，都能够给我们所有人，我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开解。他在书里面，在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叫 Walk with Me， 中文翻译成正念的奇迹，都屡次回应过我们怎么看待死亡这件事情。他这么写过，他说母亲过世的那一天，他讲他年轻的时候他母亲去世的事儿。我在日记里写到，一件非常的不幸的事情已经来到我的生命里。母亲过世之后，我痛苦了1年多，但是某一天的深夜，我梦见了她。当时我睡在越南高地上的一间小茅屋里，那是我隐居的地方。梦里我看见自己和母亲坐在一块儿，我们谈得很开心。她看起来既年轻又漂亮，长发是垂下来的，坐在她身边和她说话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就像他从未亡故一般。醒来时约莫凌晨2点，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从未失去过母亲，母亲仍然与我同在，这份感觉十分清晰。我突然领悟到丧母只是我的一种概念罢了，那一刻我才明白母亲是永远活在我体内的。我推开门走到屋外，整片山坡都沐浴在月光里，这片山坡种满了茶树，我的小茅屋就在寺庙后方的半山腰。在一排排的茶树间漫步，我发现母亲仍然与我同在，她便是抚慰着我的那一抹月光，如同以往那般温柔和蔼，真是奇妙啊。 每当我的脚接触大地，我便深刻地感知母亲仍然与我同在。我发现这副身体不是我一个人的，它也是我母亲、我父亲、我的祖父母、我的曾祖父母以及列祖列宗的延续。我看见属于我的这双脚其实是我们的脚，我和母亲在这片湿地上共同留下了足印。打从那一刻起，丧母的想法就不再升起了。我只需要看看自己的手掌，感觉一下拂面的清风以及脚下的大地，便能忆起母亲是永远与我同在的。这番话写得很诗意啊，就你甚至有时候会容易误解它是某种心灵鸡汤般的文字，但其实这就非常能够代表一行禅师在佛法上面的看法。我们知道一行禅师，民间很多人说他是正念之父，因为他推动了今天正念修行的流行。那么他的关于他的修行方式采用了相当多我现在学习的原始上座部佛教或南传佛教里面的一些的基本的东西，但是背后的教理背后的想法则贯穿着大乘唯识与禅宗的东西，尤其是花严思想那种他关于刚才讲他萨姆这个想法，这些讲法这些说法里面就很能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一种他在花严思想里面引出来的一个东西，变得非常的诗意。比方说在我刚才说的那个纪录片《正念的奇迹》 Walk with me 里面，有个小女孩，很可爱的小姑娘，就在一个会上面问禅师，就说她的小狗走了，她好难过，她说我怎么样才能不难过呢？然后禅师非常温柔的慢慢的跟这个小女孩说，你看天上的云啊都消失，云小小肉的云很可爱，我好喜欢这个云，但这个云它不见了，有天哎呀下大雨它没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很难过呢？其实这个云真的消失了吗？不是啊，它这个只是变成雨点落下来了，云并不再以云的形态出现，而变成了雨点，雨点就成为水，然后现在的水到了我手中的这杯茶里面。我如果带着正念去喝茶，我现在喝这杯茶的时候，我就能跟这杯茶说 Hello 云啊，我认得你，原来你在这里，然后我把它喝下去，云是我身上的一部分。这是他对于这个小女孩的一个回应。这当然我还会想起他的他因为他还是个非常厉害的诗人，他写过一首诗蛮有意思的，叫请用我的真名呼唤我。这里面这么讲，不要说明天我会死去，因为直到今天我一直在降生，请仔细的看吧，我每秒钟都在诞生，我是春天花枝上的蓓蕾，我是羽翅至弱的小鸟，在新潮中学习歌唱，我是花心里的毛毛虫，我是时钟的玉，为了痛苦和欢乐，为了恐惧和希望，我一直在降生，一切众生的生和死是我心脏的律动，我是水面上的浮游，我是春天里夺食浮游的鸟，我是碧池里快乐的青蛙，我是以青蛙果腹的草蛇，悄无声息地发动了袭击，我是乌干达的孩子，瘦骨嶙峋，腿像竹竿一样细，我是军火商，把杀人的武器卖给乌干达，我是那12岁的女孩，一只小船上的难民，被海盗强暴后我跳进了大海，我是那海盗，我的心还不懂理解和爱，我是政治局的一员，手里握着权柄，我是那个必须向同胞偿还血债的人，在劳改营里慢慢地走向死亡，我的快乐像温和的春天，它使花儿永远绽放，我的痛苦是汹涌的泪河，它注满了四大海洋，请用我的真名呼唤我吧，这样我就能马上听见自己所有的哭泣和欢笑，这样我就能看到我的快乐与痛苦不二，请用我的真名呼唤我吧，这样我就能醒过来，这样我心灵的悲悯之门就会永远洞开。到最后啊，我想给你听一首音乐。这个是一行禅师在他的法国梅春道场里面，因为一行禅师很喜欢用音乐弘法跟做修行，他的僧团呢都不是专业的演唱者，但是他们常常用唱歌的方法来弘法来表达。 来去进行他们修行。其中一首歌是他的弟子，甚至非他弟子们都大概听过的，很有名的，叫做 Namo Valo。Namo Valo 是什么呢？其实这个 Namo 就是南无，就是顶礼礼敬的意思。这个 Valo 是个简称，它指的其实就是观自在菩萨 Valokiteshvara。那么这个前面其实它 Valo 前面还少了个 A 啊，如果拼起来就其实应该是 Avalokiteshvara， 这就是观自在菩萨。所以整首歌的歌词就是顶礼观自在菩萨，顶礼观世音菩萨。他的大慈大悲，他能够化解掉我们人间所有的冤苦，带着我们一起投向彼岸。我在这里要深切的要向一行禅师的弟子，我梅村的兄弟姐妹们致上我最深切的哀悼。但是同时我们都让禅师的法跟住佛法长久住世下去。我虽然现在修习的是南传佛教教法，但我在这里愿意用我大乘师兄们的讲法，我愿禅师早日成愿再来，直到众生皆得解脱，地狱尽空。我愿刘学周先生也早日得到解脱，获得真正的涅槃。那么以下就是梅村的师兄师姐们所唱诵的 Namo Valo。
Namo